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心思的战场》，乔伊斯·迈尔著。《心思的战场》第一章：心思就是战场。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两征战原文都做摔跤。从以上的经文看来，我们正处于一场战争中。经文中提到，我们征战的对象并非人，而是魔鬼及其爪牙邪灵。我们的仇敌撒旦企图透过周详的计划和巧妙的计谋，以策略和欺骗的手法击败我们。魔鬼是说谎者，耶稣称他为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他欺骗你我，他会透露关于我们自己、其他人以及周围环境的讯息，但这却非事实，而且他也不会一次就把整个谎言的内容告诉我们。刚开始，他是以经过巧妙包装、看似微不足道的想法、猜疑、恐惧、疑惑、理性以及理论学说持续炮轰我们的意念。他所采取的行动是缓步攻坚，毕竟周详的计划是需要时间的。切记，撒旦对于战争是有一套策略的，他对我们也有相当长时间的研究，他了解我们的好恶，了解我们的不安全感、弱点以及恐惧的所在。他知道最能造成我们困扰的事物，并且不惜投资任何时间的代价来击败我们。耐心是魔鬼所占的优势之一。拆毁坚固的营垒。林后十章四到五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撒旦透过精密的策略和巧妙的欺骗手法，企图在我们的心思里面筑起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意指我们心里经由某种特定的思考方式而产生的捆绑所在。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说道：我们握有攻破撒旦营垒所需的兵器。稍后我们对于这些兵器会有更多的学习，但现在请再确认一次，以充分了解我们已进入的征战，灵的层面的征战。其中第五节更清楚地指出引发这场战事的战场所在。根据扩大版圣经的翻译，这段经文指出，我们要拿起这些兵器来驳斥争论，与我们争论的就是魔鬼，他提供我们各样的理论学说和理性，而这一切的活动都在心思里面进行，心思就是一个战场。至此，我们将已知的归纳如下：一，我们涉及一场战争；二，我们的仇敌是撒旦；三，心思就是一个战场；四，魔鬼持续不断地在我们的心思里面筑起坚固的营垒；五，他一贯的手法是策略和欺骗，透过周详的计划和巧妙的计谋；六，他一点也不赶时间，从容不迫地进行他的计划。接下来，让我们透过一个故事，更清楚地检视撒旦的计划。首先，从玛丽开始。玛丽和约翰的婚姻并不幸福，他们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敌对关系，两个人都充满愤怒、苦毒和不满的情绪。他们的两个孩子深受家庭问题之害，在学校课业和行为举止上都呈现出负面的影响。其中一个孩子 更因精神紧张而得了胃病。玛丽的问题是，她不知该如何做才能让约翰成为家中做主的人。她要掌握大权，抓住每件事的决定权，掌握家中的经济权和孩子的管教权。她要外出工作，以保有自己的经济能力。她独立，颐指气使，书画高分贝，而且喋喋不休。看到这里，你也许正在想，我知道解决的办法，他需要认识耶稣。他已经认识耶稣了。早在五年前，玛丽就已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就是在他婚后的第三年。你是说，在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后，玛丽的生命没有改变？有的，是有改变。即使他的恶行恶状使他持续活在罪恶感中，他仍然相信自己可以进天国。他现在有了盼望。在遇见耶稣之前，他陷入悲哀与绝望中，如今他的处境仅止于可悲。玛丽知道他的态度是错的，他希望能够有所改变。他已经接受过两个人的辅导，也几乎在每一次祷告中祈求从愤怒、悖逆、不饶恕、不满和苦读中得胜，为什么却不见改善呢？答案就在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玛丽心中有着盘踞多年的坚固营垒，她甚至不明白那是从何而来的。她知道他不应该背逆、颐指气使、喋喋不休等等，却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自己的天性。如此看来，他只是在某些状况下才会有不恰当的反应，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导致玛丽行为失控的因素，是因为他不去控制好他的思想。而他无法控制思想的原因，在于他心中坚固的营垒是魔鬼在其早年的生命中就已经一砖一瓦砌好的。撒旦在我们仍年幼时就开始进行他周详的计划，并且布下骗局。就玛丽的个性而言，她的问题根源可追溯至童年。玛丽有一位极度强势的父亲，他在小时候常遭到打屁股的处罚，却只是因为父亲心情不好。玛丽若是做错一件事，父亲便怒不可遏，长期用错误的方式对待玛丽和她的母亲，使她陷入绝望。父亲的一意孤行对妻子和女儿没有丝毫的尊重，然而玛丽的弟弟却是永远不犯错的，这显然是父亲重男轻女的观念使然。当玛丽16岁时，已遭撒旦经年累月的洗脑。撒旦的谎言大致如下：男人大多自以为是，他们全是一丘之貉，不值得信任，他们只会伤害你，占你的便宜。身为男人有天赋的权利，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大摇大摆地发号施令，大权在握，随他的心情任意待人，尤其是妻子与女儿都无可奈何。结果是，玛丽下定决心，一旦我脱离这里，绝不再容许任何人来指使我。撒旦已在他心思的战场里挑起了战火，他在你的脑海里反复千百遍地翻腾这些想法，或者是让其潜伏10年之久。他要等着看你一旦步入婚姻，是否能成为甜美顺服的贤内助。即使在某些奇妙的化学作用下，你应该会想成为那样的妻子，但却无从做起。这正是今日玛丽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混乱。她该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神话语的兵器。约翰福音8章31节到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如何胜过撒旦的谎言。在我们里面一定要对神的真理有所认知，用他的话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拿出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的兵器来拆毁仇敌的坚固营垒，以及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这些兵器就是神的话，透过讲道、教导、属灵书籍、录音带、特会以及个人灵修时所领受而来的，并且我们必须持续地住在神的话里，直到话语因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而成为我们的启示。持守是很重要的。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四节里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我再重复一次，我们一定要持续使用神的话语作为兵器。另有两样对我们大有功效的属灵兵器，就是赞美和祷告。赞美击退魔鬼的速度远胜过任何战术，但必须是发自内心真诚的赞美，绝不能仅是言不由衷的辞令，或者试验赞美是否为有效的手段而已。同样的，赞美与祷告也离不开话语的范围。我们根据神的话语，而以他的美善来赞美神。祷告是与神建立关系，是到他面前祈求帮助，或者是把困扰我们的事告诉他。如果你想拥有大有功效的祷告生活，就要与天父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因着知道他爱你，并且满有怜悯，他必定帮助你。要认识耶稣，他是你的朋友，为你舍命。要认识圣灵，他一直以帮助者的姿态与你同在，让他来帮助你。学习在祷告中充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和我们的需要是促使我们来到他面前的原动力。所以我们的兵器就是多方运用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我们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属血气的，是属灵的。我们需要属灵的兵器，因为我们是与掌权的灵交战，连魔鬼本身也是如此。耶稣在旷野里受试探时，也是用神的话作为兵器胜过魔鬼的。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每一次魔鬼欺骗他时，耶稣都回答，经上记着说，然后向撒旦引用一段神的话。当玛丽学会使用他的兵器后，就开始攻破已在他心中筑起的坚固营垒。他会认识使他得自由的真理，他会明白，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与他地上的父亲一样。的确，有些男人是一样，但绝大部分并非如此。他的丈夫约翰就不是这一类型的人，约翰是深爱着玛丽的。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约翰。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是约翰，他也有自己的问题，这与他和玛丽在婚姻和家庭上所面临的处境不无关系。约翰应该是一家之主，神的计划是要约翰成为家中的祭司。约翰已经重生得救，他也知道家庭生活应有的合理次序，他知道不应该放任妻子把持家务和经济大权，也不该让他掌控孩子和他自己，这些他都懂，但他却不做任何处置，只是任由挫败感掳掠他，转而退缩到电视和运动上。约翰只是在逃避责任，因为他痛恨对立，他情愿采取被动的姿态，如果我撒手不管，情况也许会自行好转，或者 他会为了未能采取行动而自我开脱地说，我会为这事儿祷告的。祷告固然是好的，但若单单是为了逃避责任，就另当别论了。约翰在家中应该站在神所预定的位置上。让我说得更清楚一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该像个大男人主义者不可一世的大张权威旗帜。以弗所书5:25教导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约翰需负起责任来，而权柄来自于责任。他对妻子应该要有所坚持，爱他却不失坚持。他应该向玛丽提出保证，他虽在孩提时代受到伤害，但当他相信神，完全把自己交给神时，他会得到信心，相信并非所有男人都像他的父亲一样。约翰该做的事有许多，但就像玛丽一样，他也有心结，如同向着魔鬼敞开大门，迎接撒旦长驱直入来掳掠他。在约翰的心思里面，也有一场硬战要打。与玛丽相仿，他在童年时曾受到许多言语上的伤害。他的母亲盛气凌人且言语尖锐，经常以言语向他施暴，诸如，约翰你真是一团糟，你永远一事无成。约翰努力取悦他的母亲，因为他渴望得到母亲的肯定，就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但他越是努力，越是错误连连。他的手脚原本就有些笨拙，再加上母亲总是说他笨手笨脚的，他越是千方百计讨好母亲，便愈是神经紧张。当然，一紧张，手上的工作就常常失误，所以他要做的事总是功败垂成。他在交朋友的过程中也曾惨遭滑铁卢，有过一次不幸的经历。这样的事偶尔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但对约翰而言却是沉重的打击，因为他已经承受了从母亲而来的拒绝。早在高中时期，他曾邂逅一个令他十分心仪的女孩，而他也拒绝了约翰，投向另一个男孩的怀抱。这些过往的点滴在约翰的生命中堆积到一个地步，魔鬼就开始进行工作，